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开一处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好，找到我们一起念，请。
那真理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好，请大家再看手里面的圣经哈，我再用这一边的念一下，看看哪一些比较会清楚的，有一些的对比。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意义的更改？其实它这个是原来的意思是有比较有差的，但是它不是矛盾，是说是更明了，有一点解释性的。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道赐给了我们，也就是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揣摩主你心意的恩典，能够再次从主你的话语之中知道你的心意。求你再次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之中得着光照，得着更新，并且有顺服的力量。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从始至末仰望你的圣手，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在圣灵里面得着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圣诞月。本来我要讲到的时候，我想过当时我这周假如来的话要讲什么，刚好已经进入圣诞月。那么我也在上次来的时候也提出跟教会的负责人说，明年的话因为我想在法兰克福多一些主日在教会留下来，所以从明年开始可能就会对这边的服饰减少一些，所以对不起弟兄姐妹哈。那么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也是在想每一次我们到圣诞节，大概我们听的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因为在这样的气氛里面，让我们再次体会一下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来思想我们耶稣的降生跟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去年也是有分享过这些的主题。那么当选择经文要看经文的时候，突然发现约翰的记载很特别。那么我想大家如果有读过四福音的，请 举手一下看看，读过四福音的都稍微有读过的哈。那么四福音有很大的差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么约翰好像跟其他的福音书记载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从马太、马可、路加一读下来，一开始就会看到耶稣的名字，然后很清楚就会知道说马太也好、马可也好、路加也好，他们到底要表达什么，他们所要表达的人，那个人的名字又是什么。所以他们直接就会把他们所要表达的主角完全就在前面把它展露出来。但是约翰却没有，约翰却没有。约翰今天经文第一个开头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反复出现这个道道道道。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道字大概好像很靠近我们，因为如果读过道德经的人也就会知道，一 就是道可道，一开始就会开始做一些的研究，对不对？然后我们基本也就会提中庸之道、大学之道，全部都会讲道。那么约翰福音也有一些人就会把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道连起来，但是其实我今天不跟大家谈文学，我是要再谈圣经，所以我们单单就把重点放在约翰福音的道。我记得我在缅甸那个时候是在1999年念神学的时候，我开始读约翰福音，第一次读我就在读太初有道，道有生，我就读不下去，我说到底在讲什么，这个道又是什么意思，完全我读不下去。我单单就在这五节里面转了一个上午，完全想不通，结果就跑到学长那边又去问，然后就跑到图书室里面又去看，还是很困难，到底讲些什么。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要真正查考约翰福音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要了解一些它的背景。约翰福音呢，有一些学者说他作书的时间、著书的时间大概在主后70年或者是65年，在那一段时间，也有的人后面查考了一些文献说大概是80到90年，也就是在约翰他生命的最后那个部分，大概就是跟启示录差不了多少了，就是那一段时间所做的。那么我在讲道之前呢，我也去考察了一些的文献，也看了一些书，收集了资料，我还是觉得后面那个比较接纳度更高，因为他对那个时代的信息。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当时在使徒那个时代，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已经离开了，那么教会慢慢的福音传遍传遍传遍，而且保罗也已经那个时候被主大大的使用，到各地的各地不同的地方去建立教会。但是呢，到约翰慢慢年老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些教会的现象，慢慢慢慢从原来耶稣基督教导的正统上帝的话语离开了，可以说是从他们跟随耶稣基督所直接领受的那个教导慢慢在偏离。那么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想了，他应该可能还要写福音书。当使徒约翰在写这一本约翰福音的时候，其实前面已经有马太福音已经出现，马可福音也已经出现，路加福音也已经出现，这三本福音已经是传遍各不同的地方，已经是广阅的，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些福音书。那么使徒约翰他要写福音书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写这个福音？看了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这个对象直接对犹太人所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教母，马上就把这个犹太人的他们的历史观念连下来。那么他想了一下，要怎么样写，是否要从东方博士，是否要从耶稣的家族，或者说是要从不信的人去着手。那么他又思想一下当时教会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当他要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有那种触景化的现象，所以约翰一直在考虑，一直在考虑。那我们就从今天四卷福音书稍微的做一下对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是跟随过耶稣的使徒，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尤其是很宝贵的，5到7章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13章是耶稣讲到了上帝的国，所以马太把耶稣基督直接讲的话做了很多很长篇的摘录，把它记载下来。所以马太记载的直接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讲的，所以这是绝对不会错的。那么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他要怎么样着手这个 他的福音书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请大家念一下。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马太他亲自跟随过。约翰在想，哎，已经有马太福音了，他说的那些话是很重要，而且是很扎实，而且是完全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因为马太跟随的时候，耶稣约翰也在那边，所以他觉得是否要跟马太一样吗？他考虑了一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马可福音又怎么写的呢？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请。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好，我们就第一章第一节就好了啊。马可他不是直接跟随过耶稣的人，他不是耶稣所招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但是为什么会有马可福音呢？但是马可却是彼得的一个很好的跟随者。所以马可跟随彼得的时候，他就听到彼得的讲道，他就听到彼得的传福音，他就从彼得的身上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尤其是马可跟随彼得去到了罗马，所以罗马人听说，哎，彼得跟我们讲道，那么我们多想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呢，彼得就跟他们分享了很多有关耶稣的话，所以马可就不停地摘录这些资料，最后把马可福音写出来。所以马可因着跟随了彼得，彼得是第一手资料，所以马可的记载也是非常可信的，也是从等于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约翰看了一下也没问题，哎，马可记载的很清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路加福音怎么记载。路加我们会分两段来看，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路加所写的对象很明显是外邦人，路加也不是使徒，那么他也没有跟随过亲自跟随过的使徒，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办？我们就看到路加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一个人，他对历史很严谨，他不是随便道听途说，然后就把随便的乱写两笔投到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马可在这里说，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传道人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然后他在之前也看到有人写书了，所以那个之前可能就是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已经存在了。所以路加听了之后他就去考察，诶，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然后他又把按着次序写给提阿非罗。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当他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也是很清楚他的这个搜集资料的面层很广，而且他不停地去考察。那么当他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怎么样引入耶稣基督呢？马太跟马可很清楚，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对不对？而且他的根都看到了亚伯拉罕有大卫。那么路加在哪里？路加第一章30到33节，我们继续念。路加福音第一章30到33节。 从路加着手的这个文笔，我们看到路加首先他把确定的历史资料做了一个确切的交代，交代了之后他就直接就引渡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他从哪里开始？天使报佳音。那么约翰看了这些资料，哎，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力的，都在讲到耶稣基督生平里面不同层次方面的引介，引到耶稣基督的上面。那么当他要写福音书的时候，他要怎么开始？我相信他一定会考虑的，一定会，没有说是哦，写了写了写了，不会这样的，一定。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它的起笔点非常非常的奥妙，令人想不通。要写一个人的传记，却来了一个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哎，他约翰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引用耶稣基督的名字在第一章，或者说是在前面第一到第五节里面，他讲了耶稣基督很多的话，后面他才开始出现了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应该是在第一章，我看我的经文记载了啊。好，我们先等一下就会讲到。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当他记载的时候，在这里没有突然交代耶稣基督这几个字，但是他却把耶稣的意义用道做了一个交代。那么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奥秘。而且当有人接受了这个道的时候，当人的生命就会得到光照，而得到光照之后，这一个人就能够变成神的儿子。所以他把上帝跟人跟之间的一个鸿沟用道这个字概括出来。如果我们仔细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其实它的记载很多的地方是跟三卷的福音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三卷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到圣餐，圣餐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与神之间重新立新约的一个记号。约翰没有记载。然后登山变相，登山变相是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神荣耀的一个记号，约翰也没有记载这些。所以其实约翰当时他的目的，因为他已经知道当时的人都很清楚这些事情，但是当时的人有一个需要，什么需要？就是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把神的话语混乱掉。那么当时在初期的那一个时代，教会到底有哪一些混乱的情况呢？这个时候保罗到不同的地方建立了很多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找到请。
人是要实际，信人是要智慧。我们
是
传钉死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钉钉脚石，在外邦人可以逼着，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好，谢谢请。啊，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的时候，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教会里面就分成有两派的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希利尼人。犹太人要的是什么？神迹。希利尼人要的是什么？智慧。那么话又说回来，又等于是在这个道字方面，我们对中国人对道的一种的专究，这就是一种智慧。所以很多方面，人在智慧里面去追求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神的话。而且犹太人每一天想着追求神迹要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们也忽略了神的话。另外一样，如果看哥林多前书12章4到11节，这是讲到恩赐。那么这一段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不再念，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4到11节的时候，在那里保罗写出了一连串的恩赐。为什么？因为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许多的人有不一样恩赐的时候，他们都高举个人的恩赐，然后高举个人的感受，有到怎样的程度呢？等于是自己的恩赐就是上帝话语的权威。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现象就是说，他们不再注重耶稣的教导，他们反而是什么？高举自己的恩赐和他们的感受。而且更有一批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说会说天使的话，所以这一批人就觉得他们的灵性比别人高，他们直接从神领受了启示，所以他们就在教会里面传播说，我是从神领受启示的，所以你们所读的马太、马可、路加，或者是其他，或者是旧约有关一些上帝的话语，那不一定像我得到启示有权柄。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们说他们是直接跟神领受，然后他们所领受的还比神的话语更高。因此在教会里面对神的话语开始产生了混乱，混乱到一个程度，都已经分不清敬拜的对象。我们再读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2章18节，因为这一段是我要把道跟当时约翰的目的讲得要清楚，所以读的经文比较多。哥罗西书2章18节，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2章18节，请。
不可让他们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个人居民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
所以在教会里面，保罗书信里面看到，福音传出去之后，人们开始慢慢的不再注重神的话，导致什么？故意谦虚敬拜天使，是很可怕的事情。而且什么？随着自己的欲心。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不再注重耶稣当时所教导的是什么，门徒对耶稣所领受的那些启示跟正确的教导他们都不再领受，他们所领受的是什么啊？我明明的在想，昨天我做了一个梦，神在梦里面跟我说了，然后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幻觉，就觉得说天使来拍我的肩膀，然后跟我说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所以教会里面哪一个才是标准？他也讲天使的话，他也讲天使的话，两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哪一个才是 天使的话？神自己肯定不会冲突的。所以在恩赐高举混乱的教会里面，使徒约翰要把福音怎么样再次带给他们？ 要把耶稣基督怎么样清楚地介绍给他们。我们再读一段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九节，找到我们一起念，请。
我兴起你们这么快离开，他借着基督的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那就应当被诅咒。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那就应当被诅咒。
很明显，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保罗的这个传道行程的范围一带里面，开始有异端渗入到教会，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遍布在教会里面，有不一样的福音。那么现在约翰又要重新写福音书，他到底要怎么样着手？所以当他开始要写福音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到教会如此多混乱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要把重点带给教会，怎么样才让当时的信徒知道说最重要教会里面的根基是什么。所以约翰开始一写的时候，他想到了如果写天使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明了，如果写亚伯拉罕大卫大概教会也还不是那么样的确定，那么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上帝的话。所以当约翰一开始写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他可以写太初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与神同在，耶稣基督就是神，他可以写的呀。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写成是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的时候，单单他对耶稣基督用的这个道或者是他用了七次，单单就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看来，太初有道一次，道与神同在两次，道就是神三次，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四次，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单单把耶稣基督的重点五节的经文就放了七次，你说这个事情它的重要性有多严肃，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当约翰要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就知道时代最重要的就是信徒要在神的真道上扎根，要在神的道上建立信仰的根基。所以他这个时候要把耶稣基督用作道来记录在圣经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道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两种的理解。道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话语，我现在在讲话，话就是道，这是直接的意思。但是约翰在这里所用的道，不是我讲出来话，不是那个意思。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就是上帝在讲话的时候按照上帝话旨意所施行的耶稣基督。所以当约翰在讲道的时候，他就是说耶稣就是施行神的话语，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的话语就是要来遵行，上帝的话语就是要落实在以他亲近之人的身上。所以当使徒约翰在用太初有道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在遵行上帝话语的那一位。而且这一本的圣经 都是在见证上帝话语的成就。上帝话语的没有落空的落实。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约翰其实他要表达耶稣基督他的一生都是为要完成神的话。所以他在这里就写到，太初有道，在一切没有开始之前就先已经有了话。谁的话？上帝的话。而且上帝的话是耶稣基督在遵行。所以就在这里把神跟耶稣基督关联起来，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生目的就是为了应验上帝的话。所以在这里使徒约翰用了这个道字的时候，其实他要来表彰耶稣基督遵行上帝的话。他的一生所做的每一个都是在神的话语之中，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所执行的都是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等于就是上帝话语的化身。所以不是单单口讲出了那一句话就结束，不是这样。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是有很深奥的一个近前的奥秘，让我们知道说一个人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要回归到神的话语之中，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是呢，约翰的这个表达非常非常的奥妙，他表达的时候他把耶稣基督的神性就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表露出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一开始没有讲，他说没有讲说耶稣基督，他说他一开始没有讲耶稣，反而他先讲说有话语，有上帝的话语。但是又怕人误会成说这个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又把耶稣基督神性的位格加进来。他在这里说道与神同在，所以在这里是有位格的。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位格？不是凭空讲了消失掉的那种。怎么样的位格？道就是神。所以如果我们明了一点的读，太初有耶稣，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这也是正确的。那么太初有话语，话语与神同在，话语就是神。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在执行神话语的那一位。所以意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么我们的中文翻得非常的漂亮，我们中文在这里翻成是太初。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有读其他的这个翻译本的话，都是翻成几乎都是起初，包括德文也是这样，都是起初。我们缅文里面我看了一下也是讲到起初，但是中文却翻得很美，太初好像比起初还要早，翻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我们看到从约翰的记载，让我们看到其实约翰的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然后第二节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其实他是在就这两节经文里面在相互解释，也在相互肯定耶稣基督的位格。所以约翰其实在这里在表达说，神创造天地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创造的。如果真正要理解耶稣基督在这里的神性，我们应该要把创世纪跟约翰福音一起放在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好，我们再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 第二节好了，第三节好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他所记载的这一点跟创世纪是连起来的。那么约翰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其实他所记载的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一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什么都还没有，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是什么？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在那里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没有。我们看到的是圣父，然后看到的是哪一位？圣灵。如果单单看创世纪，我们以为就是父神直接就创造了，对不对？但是回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怎么样要告诉我们呢？第三节，第三节怎么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参与在创造的事工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一切物质的起源，所以这也是在被造一个开端的起源。所以那么被造开端的起源之前有什么？如果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第二节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连起来看的时候，只有父神，还有圣灵，还有是哪一位？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明显的看到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三位一体。所以约翰其实在这里要把耶稣基督的先存性，要把耶稣基督的永恒性跟上帝的话遵行的证明要把它表露出来。所以约翰在这里让当时的信徒知道说，耶稣基督并非是与父一样的，他是与父不一样的位格，就好像圣灵一样，耶稣基督是独立的位格，但是又是与神有直接关联的。所以他在那里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为什么反反复复要把这几个字关联在一起？就是要把父神与圣子之间的关系表露出来，让我们知道说创世之前先存性的那一位就是遵守神话的那一位，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很难懂，但是当你想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哇，原来三位一体的奥秘原来是这么样的奥妙，即使是很难懂，但是 还是用信心可以去懂的。为什么？因为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道就是神，道就是神，耶稣基督的神性，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次等的神。耶稣基督的神性，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修行而来的神。所以他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先存性的。所以约翰在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很多也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的他的神性，而且 它记载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会得到永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的教会有许多的混乱，他们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我从神所领受的这些的知识，这些的这个话语，然后这些的神迹，就高过教会，就高过当时的福音书。所以约翰告诉他们，你们错了，你们错了，教会应该要回归到神的道，这就是约翰的目的。唯有在上帝的道里面，信仰真正才能够扎扎实实的扎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反省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个人的感受去强调我们的信仰。我在德国大概可能像圣经所记载的犹太人一样追求神迹的可能有一些，但是不是那么多。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很多都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也听过有一些牧师传道直接在讲台上宣告说，我从天使得到了启示，我从天使领受到了神的话，所以我有新的启示。哇，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很可怕的。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收集资料。哇，弟兄姐妹，你们发现吗？如果你们现在在网络上，在 Google 上一打，很多圣经的网页，很多基督教的网页，几乎都是全能神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看了一下中文圣经网，我觉得哎不错嘛，中文圣经网好像以前也有的，但那不是全能神。那中文圣经网，我一看看了一下，我觉得哎这个解释不对耶，然后重新又去看他们信仰的条款，又重新稍微看了一下，哎怎么会是全能神？然后我要跟很多的资料。点下来 Google 的第一个网页有五六个全部都是全能神的，我吓了一跳，我才知道原来全能神动工动得这么厉害。在 Google 的，因为我们都是比较懒惰一些嘛， Google 如果要搜到后面的四页五页六页的有吗？搜 Google 的时候大概会用到前面的会比较多哈，会有搜到五页六页七页八页这样搜下去搜集资料的。像我们就哎呀前面搜一下，哎看到自己的资料哎就已经可以了，后面的就比较少看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今天的很多圣经资料你一打开，很多都是全能神，很多都是什么要求神迹的。所以当我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更知道约翰为什么说太初有道，神的话为什么会那么重要。我们凭着自己的感受把神的话改掉，我们凭着自己的感受把神的话传成了异端，我们凭着自己的感受传不一样的福音，我们凭着一个梦我们就说我从上帝得到启示，我从天使得到启示。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要做什么？神的道。为什么说神的道？因为神的话从起初就没有改变过，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遵行上帝话语的一样，他道成肉身是为了遵行神的话，他上十字架是为了遵行上帝的话，他创造世界也是为了遵行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的信仰唯有在上帝的话里面，在道上建立起来，才能够真正按照着神的心意把教会建立起来。所以约翰福音 表达的方式跟其他福音书很不一样。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圣诞月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开始来思想道成肉身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从约翰着手约翰福音的这个信息也来思想我们的生命。那么到底在圣诞月什么是最重要？是一个庆祝的活动，还是享受一下大家的气氛，还是单单做一些对自己人生的一些的反省？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要在圣诞节有一个感恩的生命，要思想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是约翰却在这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的信仰要回归到神的道里面。那么借着今天的信息也再次思想到，为什么我们要在讲台上说讲道，讲道，这个道到底是什么道？我们讲的不是人生哲理，我们讲的也不是发财攒万的一本万利的信息，这些都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为什么单单基督叫做讲道？讲道，我们的道就是上帝的话，也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也就是在见证耶稣基督，这就是道。所以约翰一开始他没有把耶稣的名字提出来，他一直用道，然后用光，然后用黑暗把它形容出来。所以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基督创造了世界之后，就把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就被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领受了生命，我们只要能够再一次进到他的里面，我们就有了希望。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当时只造了两个人，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国家来到这里，我们有不同的民族都在这里，我们有不同的肤色，但是按照神的话语，我们只有一位祖宗，那就是一对夫妇，上帝起初所创造的一对夫妇。或许我们今天不想承认，或许我们今天想要去证明他会有诸多的困难，但是圣经却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一切还没有开始之前，耶稣基督就已经存在，然后耶稣基督就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你我就是耶稣基督被造出来的作为。所以约翰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蒙保守。而且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耶稣基督生命的光就会照亮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的圣经里面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意思就是说，黑暗跟光是不能够相融在一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说明我们曾经活在黑暗的世界，邪恶的世界，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就胜过了世界，你就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光里面。所以在十四节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把上帝的真理之道带给我们，而且有恩典有真理。他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来充足呢？也就是回到了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血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而是从神生的。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接触了道，耶稣基督，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话进来，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生命之主的时候，我们就跟神重新发生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是血缘的关系。我们可以变成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从人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什么？从神生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是一个完全完全一个生命的转换，这是一个质的一个转变。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以前我们生命的时候，当我们仰望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赦罪的时候，我们就屈膝在上帝的面前，称呼上帝说阿爸父神。这就是恩典。这个恩典大到一个程度，将来不再有死亡，将来不再有眼泪，将来不再有黑暗，将来不再有分离。我们今天无论是一个家庭，无论是一间教会，有一天我们都要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有一天我们的家庭都要分开。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把已经永生之道指示我们。所以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走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归宿。弟兄姐妹，很多的人为了寻求这一条路，产生了许多的宗教，产生了许多的哲理，但是却没有找到真正的道，也就是约翰今天所写的道。那么今天你的处境到底是怎么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那边告诉我们，他为了传福音，他到遇到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意思就是说，他在怎样的环境里面去熟悉那个环境，为的就是传福音。今天也有很多人就拿这一句话说，我们去到哪里就要入乡随俗。保罗因为他在上帝的话语上有很深的信仰基础，所以当他入乡随俗的时候，他不会离开上帝的话语、神的道。但是很多今天的信徒，那一句话就变成我们的狡辩，我们在信仰上没有神话语根基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之根就飘来飘去。所以约翰看到了当时的情况，就把这他的福音书用这几节经文写出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今天这样的情况还有吗？有，有。或许你我正处在那样的情况里面。那么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当耶稣基督降生的圣诞月里面，我们再次来思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唯有进到他的里面，唯有在他的话语上跟随遵行，才能够蒙光照，才能够生命被点燃。所以其实 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耶稣基督是神话语的维护者、执行者、落实者，也是什么？赐给我们生命，将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带到神面前，成为与神有关的那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总的来讲，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话语本身的遵行者。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要遵行什么呀？向犹太人寻求神迹吗？向希利尼人寻求智慧吗？或者向其他的一些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和感受吗？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唯有神的道是永恒的。盼望我们在这圣诞月里面，我们的生命再次回归到神的道里面，得着美好的造就。谢谢美。